开启心中藏宝图，发现更多真善美。心中藏宝图，
各位同学大家好，心中藏宝图，我是林珠老师，我们再见面了哈。今天还是一样，我们请到了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方世清医生啊，今天来到了心中藏宝图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方医师来跟我们聊聊，因为林珠老师常常带着吸毒的同学还有酒瘾的同学哈，这样子我对这个部分我常常请教方医师，所以方医师花了好多好多的心血，特别关心同学们的身心的状况哈，所以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所谓的上瘾症。那我们常常喜欢把好的事情都揽在身上嘛哈，那不好的事情就把它避免掉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有那种趋吉避凶的状况嘛，对不对？
是的、
那我想要请问方医师，我们如何运用这个大脑来办这个趋吉避凶的这个方法？
我们大脑齁遇到危险的事情会记住，那下次就不会再去，否则就是很危险。那我们大脑有一套齁，遇到好事的时候要记住，齁下次才可以再遇到好事。所以如何让这个大脑追求幸福啊，这个有一套奖励系统啊，这套奖励系统跟我们之前一直谈到的多巴胺有关、多巴胺那里很活泼齁、看起来很积极，那它也是利用鼓励你做好事啊，那他对两种类型的好事他都很鼓励、第一种就是直接的好事，比如说你吃到好的东西，哇太好吃了好、那比如说你交到一个女朋友、性生活很棒、这也是好事啊、那你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很有成就感、去比赛得冠军了，这些都算是好事、这个好事是很直接的哦。那另外一种就是一种间接一点的受到安慰、受到照顾的好事、比如说呢你觉得很放松，哇整天很疲劳在这边很放松、这个人对你很关心很爱护，你很感动，也幸福感，这种算是间接的好、这一种也是好事哦。那这两种好事大脑都会记住，因为好事嘛，好坏事要记住，好事也要记住啊，那他就是用多巴胺来把它记住的。那记住以后这个不是到此为止哦。它会产生两种平衡的反应呢、第一种我把它叫做好事会腻的反应呢。比如说你给你一块蛋糕吃，哇很好吃。然后说再吃再吃再吃。你连续吃了四块五块蛋糕
常常、
你开始觉得说、对不起我不行了、甚至变得不好吃了，味道没那么厉害了，那你就不敢再吃了，甚至会吐恶心了、那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啊、因为好的东西一直用啊也会腻啊、所以这叫好事会腻的反应、另外一个叫做、这个好事会记住的反应、当你发生好事的时候啊、我们大脑会产生一些更深一层的基因的反应、然后会把这种神经连接起来，所以他会把这个好事齁牢牢的记住，比一般的事情更记住。好，所以这个有两个反应、一个是让你好事停下来的，叫好事会腻的反应，
好事会腻
啊。第二个反应就是让好的事情呢留下去的、叫做好事会记住的反应、
那对于这些毒品上瘾的同学啊，是不是已经就是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道德上的问题哈，而是大脑在运作不良嘛？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那请问这些上瘾的问题是到底它是怎么来？除了我们刚才提的这些，就是在好事情记下来嘛，对不对？坏事情怎么办？
那首先我们说哈，我们之前也提到，使用毒品的时候，如果客观来讲，在当场啊是一个好事、是觉得很美妙的一个经验、 所以大脑呢，它不管是使用那种刺激性的，那你觉得说哇好刺激好刺激哦，从来没有这么刺激感，或者是使用那种很安抚你的，吃的好放松好幸福哦，好美妙的感觉，这两种好事就是我刚刚讲的大脑会买会帮忙你的支持你的好事。那我们的毒品也分了这两种啊，一种是属于比较那个刺激的，我们有些人他天生那个多巴胺不太够，所以他对于事情不容易满足，他必须要用更强的刺激然后才能够得到满足感。那这种人呢，他就吃东西啊，他吃就更多了，要吃更多他才会有满足感。
那他不会腻，
他会变胖啊，会暴食症啊，
变暴食。
然后有些人就需要，比如说性是很美好的，他很多的性，性上瘾。那很多人就喜欢刺激的事情，比如说赌博，他就一直赌一直赌，他觉得那个赌博过程很兴奋，这些都是去做什么事情来刺激大脑的，因为他天生不太容易满足，他需要这种很夸张的事情才能够满足啊。有些人就直接使用兴奋剂的，兴奋剂是哪一些呢？比如说古柯碱、安非他命，或者是像一般喝咖啡、咖啡因，或者是迷幻药，这些让多巴胺也会大起来的。那高起来以后，你会觉得哇，大脑好兴奋哦，因为他本来兴奋满足感低嘛，所以用了这些药就马上兴奋。那第二种是有些人他血清素不够，所以他 天生就天天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全感，所以没办法放松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他直接使用镇静剂，哇怎么那么直接就放松了，从来没有得过的放松感。那喝酒哇好放松，都畅所欲言了，酒后吐真言了。然后吸烟还有使用大麻、吗啡、海洛因，这些都可以直接得到一种很幸福，好像妈妈的怀里面那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来得这么直接方便，一点都不用努力。所以有时候是在一种自救的行为啦，自己缺什么就去找什么来救自己啊。好，所以这个算是有这种先天倾向的人呢，他会找到这两个东西。那找到这些东西帮助自己，但是后面的后果就很严重
了。很严重。
后面会什么后果呢？
好，那我们待会儿再来听听方医师告诉我们这个很严重的后果呀。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
好，各位同学，我们听完了音乐，赶快来听听方医师在告诉我们这样子这个这些后果怎么办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你先天不足，欲求不满，那你就自己找解药。那平常我们比较正常的人呢，我们比如说用的兴奋剂，我们也会兴奋啊，我们用的大麻麻啡，我们也会放松啊，但是我们平常正常人就够了，所以他不需要那么大的需求。那些本来就不太够的人，他就有比较大的需求，然后他就真的找到这些药物，一旦沾染上了以后就黏住了。那黏住会怎么样呢？因为这些人他的好事不会腻，好事记太多的反应不正常，他会对那个好事情的追求他会停不下来。本来我们蛋糕吃十块会腻嘛，他不会腻，他继续吃，因为它有病态的存在。
哦，是病态。
然后我们好事情我们会记住，我们不会把它变成时时刻刻都在想这件事嘛，它会，它记太多记太牢。那这种事情会造成它的追求对这种好事情的追求停不下来，我们把它叫做渴望一直渴望，哇我每天都要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时时刻刻都想，而且付诸行动，一有机会就做。做的结果呢，他那个好事情他一直做一直做，他的满足感就越来越低，所以他必须要做更强他才得到同样的满足。这个我们就叫做产生耐受性。所谓耐受性就是你本来吸毒品的话一包可能就够，现在可能要一包半 到两包，越来越强，因为我们大脑呢会越来越不敏感，所以是产生耐受性。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本来刺激产生反应的受体啊，已经躲起来了，所以呢，你如果平常不吃啊，你就会有戒断症候群，很不舒服。好，那因为这个渴望以后做很多好事以后，得到两个坏处，一个是耐受性，怎么吃都不满足，第二个不吃会很痛苦，这两件事情哦，我们把它叫做三合一的哈的症状，就是渴望、耐受、戒断、三合一症候群，这就是一直使用自我治疗的药物啊，产生的后果。
哦，那上瘾的人有这两个基本上的生理上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两个问题上面，再请方医师再来告诉我们？
其实啊，这个会上瘾哦，有你基本的先天的条件哈、就有两个生理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本来哈、就可能是多巴胺不够的人，所以呢，你每天呐、这个浑浑噩噩的，欲望低落的，不晓得要干嘛，精神不佳的，自从使用多巴胺刺激剂以后，比如说安非他命，哇，你就活过来了，然后呢，平常觉得很不安全感、很焦虑的人，然后呢，使用了吗啡以后，哇，觉得好放松，所以你天生有一个比较强的需求，因为你有不足。那你没有走正常的那个治疗的路线，你用这些药物来自我治疗，自己当自己的医生，那就会使用药物过头的问题。好，那产生第二个生理问题，就是因为你天天吃、天天吃、常常吃，用过头，有点贪心，所以造成哦，好事不会腻，好事记太多的生理反应。那最后就是渴望、耐受、戒断三合一症候群。你吃的不满足、不吃很痛苦。
对。
那这个后面齁、已经齁、不是为了追求好事了，是在避免坏事了。你前面是为了爽去好、去做嘛。后面是因为你不做会很痛苦、为了避免这个痛苦去做的。这吸毒的两个步骤啊。
哦，所以他们会这样子戒不掉，会上瘾，就是在这个部分。
走到后面来。
走到后面来。哦，那我想一直使用毒品的人真的没有办法回头，是因为出现了这些生理上的状况。那是哪些问题可以使用他们使用毒品的人不会再回头，不再回头，不要让这些吃不腻啊、这些东西这样子怎么办呢？
就是我说的齁，
替他们同学担心。
一开始齁，他们在不懂这个药物之前、或没接触到之前，他们也有点在受苦啊。不管是因为多巴胺不足还是血清素不足，然后或者是生活的压力、然后等到这个他们接触到一个方便之门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当作是好像那个大海中的浮木，然后就用这些药来帮助自己。那这个一旦用了以后，一开始的确是帮助到了，比如说他精神不佳的使用安非他命精神变好、那本来焦虑紧张的使用吗啡也会变得放松。这本来都是在医院里面、很高等级很强烈的药物，结果被你随便使用，那这个后面的苦果就会来了。那苦果就是渴望，然后耐受，还有戒断三合一的症候群。因为、你不按照规矩来，就身体的大脑就变成不敏感了，所以你就吃太多、越吃越也没有反应，你就要吃更多、它就会躲起来越不反应、那你不吃的时候呢，你平常的浓度根本做不出任何事来，你会比平常更痛苦，所以你为了避免这个痛苦，然后你就去吃。所以很多吸毒的人说、他前半段、是为了那个舒服，为了好去吸毒的，后半段是为了避免这个痛苦去吸毒的。
可是他们到最后都会很后悔啊。我有一些同学都会告诉老师说，我真的很后悔去用这些毒品，但是他们现
在 那一开始、自己有点小问题，结果选择了一个便宜的方法、结果呢就走到那个 这个绝境里面、哦嗯、那因为想要走捷径，结果到的地方就更惨、
嗯
哦、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捷径啊、
嗯
哎、啊你还早点看清楚那个不归路比较好、
嗯、
因为生理反应就是这个样子、
哦
哎、
那所以这其实他们也是很对身体的伤害也很严重啦、哦哎、真的。那我想再来请教方医师，就是说最后他们虽然有这个渴望啊耐受啊戒断这样的症候群，那什么样的人能够由他们自己去了解自己会有这样的特征，要如何去避免它呢？
嗯哼，
嗯，
有些人哈是要特别避免的哈，比如先天哈多巴胺不够的人，那平常多巴胺不够呢会怎么样？他会注意力不集中，他顿顿的、嗯、然后呢他会产生一些补偿作用，就是过动、嗯、所以在学校的小朋友你会看到两种、
嗯、
一种就是写功课很慢，眼神涣散，整天不晓得在想什么，第二种呢整天活跳跳的一直去弄人家他、啊、这两种其实都同一个病、
哦、
去弄人家是为了得到刺激啊，然后要把这个大脑自己把它叫醒、啊、所以两种病都是跟多巴胺不够有关。那另外呢就是有些人整个看起来懒懒散散的，然后也没什么事想要做，那个都多巴胺不够。那有些有一种、嗯、
就是神神啊、嗯、
神神啊，
是不是就是神神啊，
没动机啊，
没有动力啦。
对，还有一种暴食症的，就是他这样吃就吃不饱，做爱吃的，因为他没吃那么多没有刺激感嘛、
嗯
啊、喜欢挑战的，喜欢跟人家对赌的，玩大的哦，啊，赌博哇，这个很拼的，很冲的哦。那网络也上瘾的，这些人都需要靠外在的强力刺激，才能够把他大脑叫醒啊。啊，这种人如果遇到哈、哦，像刺激剂这种多巴胺的刺激剂，像这种毒品的兴奋剂，然后像这个 cocaine 啊，还有这种还那个安非他命啊，哦，这种东西一到用上了以后啊，哇，好像找到仙丹呐、啊，整个都活过来了。好、哦，啊，其实他也可以到医院去慢慢的调整治疗，那是安全的。结果他自己当医生就吃了最强的药、哦、那这第一种。那、啊、第二种就是先天素血清素先天不足的，他平常就整天觉得焦虑紧张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本来应该去医院吃那个抗忧郁症的药来安抚他的紧张，结果他就选择最强的吗啡大麻，那这个时候一吃就很舒服啊，啊，结果他这个因为太强还、啊、又不会用量，所以就会出事、哦、那还有一种就是吃东西吃不腻的人啊，那是举例的、哦、就是说照理来讲这个也应该觉得腻了嘛，他不会腻。还有最后一种人就是、哦、生活有困境的人、
嗯、
因为吸毒是一个很方便的门啊、
嗯、
你因为生活过得很不如意嘛，你今天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多巴胺跟血清素的照顾、嗯嗯，比如说你社会地位低落，家里很穷，然后压力很大，然后你没有地方躲啊，那你就发现说我可以暂时躲在毒品里面，然后我得到那暂时几个小时的逃避也很棒啊。所以越有不良的环境的人啊，越容易去吸毒。所以你要改变不良环境，比如说你今天出去你吸毒毕业了，然后到社会去你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大家觉得你工作能力很强很聪明，你自然就获得多巴胺了啊，你就不用靠多巴胺兴奋剂了啊、
嗯、
那你出去做得很成功，朋友很多，你自然血清素就来了啊，你就不用再靠什么吗啡啦、啊、
嗯，
所以你从你的生活上你得到了多巴胺血清素，你就不用去靠多巴胺血清素的药物。
嗯，所以都那个，
所以要改善他的环境，
环境
哎，他自然就不用去用药物来弥补、
嗯，所以啊，这个多巴胺也是很重要，由自己去寻找最好的多巴胺、嗯、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点一点被摧毁。
好，刚才听了方医师这样提，真的这些吸毒的同学们，也有很多的苦衷了哈，也很难呐、啊。你们要勇敢的去面对。那我想，我还是希望，帮同学们来请教方医师，如何帮助这些上瘾的人真正的能够根除掉这些坏习惯呐、啊？
好的，首先我们要先体谅哦，这些上瘾症的同学哦，其实他先天上是有一些生理的问题，好，那每个人都不完美啊，那有人呢还在社会上煎熬啊，那有人不小心用的毒品暂时解脱啊，那这些情况哦，如果最方便最直接的方法是应该从医院的这些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得到专业的治疗，比如说。如果多巴胺不够，有多巴胺的药、血清素不够，有血清素的药、都是安全合法，那比较不会有副作用的药、那这个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先把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的问题处理掉、那第二个，你如果不从药物上得到多巴胺血清素，那你就要从你的生活上去得到，比如说你当一个认真工作让人尊敬的人，那也就得到成就感，这个成就感就是给你社会的多巴胺、你的大脑就会分泌比较多多巴胺，你就不用再去用靠药物了、然后如果你跟人家人际关系很好，你对人家好、很讲义气，好，然后呢这个朋友都很这个支持你，你就得到血清素、这叫社会的血清素，那你就可以不用去用血清素的药，大麻吗啡了、所以你如果不努力、不去吃药，就要努力把你的生活搞得比较好、那有人就问说、他已经进来三五年了，都已经戒掉了，照理这件事情跟他无关了、为什么出去以后又开始吸毒？那首先、回去以后如果你的环境、是跟以前一样的，你那些朋友还是在吸毒，那你很容易拿到毒品，那你任何的暗示提示你都有可能走回原来的路，
很容易，
然后你就会想我就再吸一下之类的，然后为什么你以前在里面的时候你都说 OK 我不会再吸毒了，那出去以后就又会呢？因为我们一直用道德劝说吸毒不好，吸毒不好、明明吸毒就是好的事情说不好那他也假装配合你都说不好，那事实上他心里还是觉得是好，
很好、
因为啊从来没有人、去连根拔起里面这个好，我说好、要用不好来连接了。
对，我们上次有提过，
今天你先承认对吸毒这么好，你很渴望那个吸毒的那个好、那你应该在这个狱中这几年的时间、慢慢的你就自己连接那个不好的结果，那我们用画面的连结、那这时候你每次想到好的时候你会自动的连结到不好的，
家破人亡
啊，那些画面你如果把它都放好，旁边都放好了，你每次想到好的你会自动想到不好的，这个时候即使你到外面去遇到这些毒品的诱惑，那你都会有这个反射的产生、我现在如果在吸毒，那 我又会这样，那我又会那样，你都已经布好这个线索了，这个局了，你就不会被牵着走啊。那平常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假意的配合说对吸毒不好，吸毒不好，骗别人骗自己，
骗自己，
结果一出去发现是骗的，马上就吸了。好，那今天同学们也借用我们这个广播、了解到你是很脆弱的一个人，你是很容易掉到这个多巴胺血清素的漩涡里面的，那你就要特别小心，对不对？你又知道说你如果靠这个药物一连上，你就会出现我讲的渴望耐受戒断三头一症候群，你前面追求这个好，后面为了避免这个戒断的不舒服啊，你又来重新演了一遍，那我要你养成一种反射啊，所以这个反射就是画面的反射，你一出去一定有人诱惑你啊，有人笑你啊、有人这个怎么样，你就要想到对 我现在吸毒了，是那个吸毒的美好的回忆让你想再去吸毒的啊。可是如果你有条件反射直接连到那些不好的画面，还有了解方医师讲的这个必经的生理过程，那你就有一点戒心了、啊、靠这个戒心撑下去的、啊、然后再接受一个不管是医院的多巴胺血清素治疗还是社会的多巴胺血清素治疗，然后把你不足的补齐，你才可以正常过日子啊。
所以那个社会多巴胺啊血清素那些就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嘛。那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方医师再告诉我们这些社会多巴胺有哪些。
就是你要把他的生活上改善，
让
自己成为一个有贡献、有成就的人。
对，
那你要当一个你别人的好朋友啊，一个善良的人，哎、慈悲的人，那你的血清素、多巴胺就一起上了。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我想是一条很艰辛的路，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一定做得到。好，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谢谢方医师啊，那再请方医师送给同学一句勉励的话。
好，要了解面对自己的脆弱，要连接好的吸毒画面跟不好的结果的画面，要从社会上去争取成就感，然后争取好朋友，让你的多巴胺血清素回来。
OK， 好，记得了，同学们加油，你一定做得到的。好，谢谢，我们再一次谢谢方医师。
谢谢。
我像一只金鱼，你看不到伪装，只有那盘水才清楚，这一哭谁一闹，那一痛谁一抱，那晚摔碎的浴缸陪我们睡不着，是你我能治愈，怎么都爱不到，陌生的躲掉拥抱，我就这